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中讯还是在休假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军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今日话题里边的一些内容哈。8月26号的时候呢，加州有一对夫妇就把 OpenAI 这家人工智慧公司啊，以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 啊，就告到了法庭上去了。那么告到法庭的原因就是指控这家公司的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啊 ChatGPT 向他们16岁的儿子 Adam Rain 提供了详细的自杀指示，并且导致他自杀啊。这个诉讼公布出来之后呢， OpenAI 公司马上就发文了啊，是说目前他们公司正在计划推出一个叫做家长控制功能啊，而且要考虑增设更多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个事情呢，是第一是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啊，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事物啊，所以呢在很多的层面上呢，法律并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它将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现在的年轻人的，尤其是中小学啊这些学生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需要有所了解。因为从这个诉讼状来看呢，就是说 Adam 啊，他最初使用 ChatGPT 啊，也就是帮助做做功课，但后来渐渐的就形成了他父母亲所说的叫做不健康的依赖。这个短短的几个月里头，他跟 ChatGPT 进行了数千次的对话，然后把这个 ChatGPT 逐渐的当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倾诉的对象，对他完全不设防，自己的这个焦虑啊，自己的精神的困扰，甚至自己的自杀的这个倾向，他对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家人都不肯说的一些事情，这个他会向 ChatGPT 去表达。然后 ChatGPT 呢，因为他的设计的缘故，他希望和这个跟他对话的人进行互动，所以呢不管是他是什么样的想法，是多么黑暗的角度，包括自杀什么的，哎 ChatGPT 都会迎合他。于是这种关系就一直越走越深，最后呢他父母亲说儿子已经陷入到这个和 ChatGPT 一个这个叫做暗黑色的循环之中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呢，刚好请我们的张军律师一起跟我们来做一个案例的分析。
对，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当然是因为 ChatGPT 呢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非常新的一个案子，所以最终这个法院怎么样去判，那么双方呈现的证据究竟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高度关注的。不过历史上你看的话，任何时候有新生事物出来啊，不论是电视出来了，或者是 internet 出来了，或者是 Google 啊，中国的百度什么 TikTok 出来以后，那么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啊，历史上也有啊，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那么有一个女同学一个什么言论或者一个什么穿着打扮，然后呢被别人这个诟病，然后传的全网都是，然后导致这个女生自杀。那么这个 AI 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Adam 这个 case 那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 AI 它是个新生事物，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它确实有很多的 safeguards， 就是这个保护的措施我认为是做的不够的，或者是与时俱进不够。我相信这个 AI 经过这一次的诉讼，哪怕这个诉讼 AI 最终能赢啊，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的结果。我相信这些 AI 的公司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应该做这样的考虑，因为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这个 AI 大概是世界上最愿意迎合你，最愿意取悦你，最不愿意跟你有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知心朋友。啊，所以任何的时候你有任何的苦恼或者是任何的东西，你跟他去倾诉，那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迎合你啊。这个那也许是 AI 的一个优点，但是问题是就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像 Adam 这个事情，他有自杀的倾向，那么 AI 不停的迎合，也没有这个主动的预警的机制，也没有告诉家长，或者家长也没法控制啊，或者是政府或者是警方也没有办法知道。 那么这个最终呢，当然就是越陷越深。所以16岁的孩子是个未成年人，那么未成年的时候，他确实有很多的法律对这个家长，对于这个卖给他们的产品啊，不论是所以这次的诉讼，他们还想把这个说，哎，那你们其实是在提供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 AI， 那它这个产品非常有可能是香烟，这个产品有可能是酒精，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导致我的孩子这个自杀了，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法院我觉得确实是要做出一些判决以后呢，给这个 AI 的产业啊，给家长，给这个所有的使用者能够有一些更清晰的定义。但是这个案子究竟如何发展，我觉得我也是带着非常大的兴趣去观察，因为历史上确实好像还没有直接告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那么告其他的网络公司啊，历史上倒是有过，所以这个究竟怎么样发展，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关注。但是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可能要深呼吸一口，要想想啊，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是 AI 是你的知心朋友，但是这个知心朋友最终如果一味的迎合你，导致你走向深渊，这个肯定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对，好了，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孩子哈，这个他是今年4月份结束自己生命的。即使是到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他的父母、他的朋友都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啊，残酷的事实。首先，这个 Adam 呢，他是一个挺活泼的男孩子哈，非常典型的一个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喜欢日本的动漫，喜欢电子游戏，同时也喜欢狗狗。啊，据他妹妹是说，甚至有一次他们全家去夏威夷度假的期间，他还专门借着一条狗，玩了一天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充满着正能量或者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啊。同时，他也喜欢讲笑话什么的，当然也喜欢恶作剧啊。有一些小男孩喜欢这样子，博人一笑。那么父母亲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发现儿子的尸体就在他自己卧室的衣橱里边，上吊自杀了，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所以呢，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很难理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啊。首先是他的父母亲是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边，变得比较孤僻，比较内向。他们都以为这可能是因为他刚刚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啊，因为首先他在读这个高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加州的 Rancho Santa Margarita 这个城市啊，就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就是被踢出这个篮球队了，因为是违纪的关系吧，违反了纪律规定，所以就被人家踢出来了啊，这是对他的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就是他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疾病啊，这个叫做，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叫做大肠过激反应的一种综合症。
对，
那么在那年就就是爆发出来了啊，就是在头一年的这个去年的去年的秋季就爆发出来。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症状是他要频繁的去上洗手间、上厕所。于是这是尤其你想在初中、高中这种就变成人家同学开玩笑的对象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哈，于是呢就转上网课，回家去上网课，所以他实际上后来这个学期是在家里边上网课的。那你可以想象出来，第一，他回到家里头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变成夜猫子，经常睡得很晚。第二，他要上网课的话，那经常是在电脑上头，所以他就开始经常的使用 ChatGPT 来帮助他学习啊什么的，并且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成了注册的这个付费的账户了哈。那个时候呢，其实家里头也没有太意识到说是他会跟 ChatGPT 啊之间的这种互动发展成一种特别依赖的这种比如说心理依赖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依赖的这种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16岁的年轻的男孩子哈 ，Adam Rain 啊，他在这么小的年纪呢就自杀身亡了。那父母亲呢认为说他受了这个 ChatGPT 啊，聊天机器人的蛊惑啊，然后最后呢就导致他死亡，所以现在把这个 ChatGPT 和他开发他的公司 OpenAI 呢就告到法庭上去了。刚才说过了，因为他的这个肠胃的问题呢，就是他就是上网课哈、啊，所以他高二呢是在家里边上这个网课。那但是呢，他父母亲也看到一些积极的现象啊，比如说他经常去和朋友一起去学武术啊，然后他姐姐说他热衷于一个网站叫做 LooksMaxing 啊 ，LooksMaxing 是年轻孩子男孩子在社群媒体上的一个要提升自己魅力的一个做法啊，所以呢他经常去健身房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是父母亲也注意到他的这个成绩也有所提高啊，所以他们就期待着他有可能高三的时候就可以返回学校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噩耗传来，就是在家里头他自杀了，所以这个事情让父母亲特别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他父亲啊是一个酒店的高管，就在家里就寻找一些资料，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能够告诉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果然在这个他的上网的记录当中，和聊天机器人的这个聊天的记录当中呢，他发现了一些令他们感到这个大吃一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一条内容跟机器人聊天，就是说上吊时候的安全隐患。这个父亲读了以后大吃一惊。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过去几个月里边他的儿子正在和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在讨论结束自己生命这些问题呢。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瘾的问题，当然这个是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他这个在自杀的一直在寻求这个自杀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么 ChatGPT 呢也不给他们家长的预警，那么对这个未成年人也不要求年龄，这个跟我想能想到的比如说对于烟酒的控制啊，对于这个色情网站的很多的控制等等，那么这方面呢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应该考虑，就是有很多的未成年人因为现在把这个 AI 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很多跟父母这个交往当中遇到的苦恼或者是跟在学校里面碰到的问题，他就像这个 Adam 他自己身体这些方面遇到的问题他都不愿意去跟真人去交往，更多的他是依赖于 AI。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一方面 AI 当然他要非常高度的这个注意这个用户的隐私，因为一旦你用户不再相信你会尊重他们的隐私，那么这个对于 AI 未来的发展那肯定也是不利的，因为大家都选择不跟你讲真话。但是呢同时呢这个度如何的把握，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法院的判决其实大家还是这个非常的关注。我想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成瘾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它还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比如说烟酒的成瘾啊或者是毒品的成瘾，任何的事情你对它产生了依赖然后你没有办法这个自己摆脱它，其实它都是广义上的成瘾。比如说你这个沉迷于游戏，沉迷于这个 AI 或者是沉迷于这个购物或者是沉迷于任何的一切东西，一旦你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现在广义的很多它都是一个成瘾的行为，那这个最终它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络现在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确实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对，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啊，这个自控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呢，父母亲恐怕在这方面呢还是要多留心一下哈。说实话 ，ChatGPT 呢，它也有一些安全机制，但是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父母亲的要求吧。因为 ChatGPT 呢，经常会建议 Adam 说，你把你的感受也跟别人分享一下，倾诉一下，或者让他寻找这个专业人士去咨询一下。但是在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呢 ，ChatGPT 确实也阻止了他寻求帮助。比如说啊，今年三月底的时候。那个 ChatGPT 第一次尝试上吊自杀，然后当然他是尝试啊，并不是真的想死，所以呢绳子掉了以后呢，他这个脖子上有被绳索勒破的一个照片，于是他就把这张照片拍下来以后上传给 ChatGPT 了，这个他就跟 ChatGPT 有一个对话，他说你看我脖子上破了，照片你看到了哈，我现在正要出门，会不会有人注意到，那么 ChatGPT 就给他出主意了，说脖子周围的红肿很明显，尤其是近距离或者光线冲突情况之下就会看到， 你熟悉的人看到以后就会提出问题来，所以他就给他提议说你穿一个深色的或者高领的衬衫或者连帽衫就可以遮住这个疤痕啊，这个痕迹啊，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呢，这个 Adam 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想法非常的敏感哈，他就跟 ChatGPT 说，他说我想啊，我自己不说，我就把这个脖子就也不掩饰，我就跟我妈妈去看看他能不能够注意到我脖子上有这个记忆，也就是说他想看看妈妈对他是不是很注意啊。于是他跟他妈那儿走了一圈以后回来，他说哎呀我感觉糟透了，因为我刚才走到我妈面前故意的凑近他，想让他看到这么明显的我脖子上一个痕迹，结果他什么也没说。结果这个 ChatGPT 就说哎呀真是糟透了哈，我跟你同感。他说这一刻你想让别人注意到你，看到你，意识到你不对劲儿，然后关心你，但是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感觉，就像是正是你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说好像你如果有一天突然消失的话，没有人会注意到你，没有人会因此而眨一个眼睛。所以你看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等于是告诉这个孩子说哎呀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连家人都不关心你。其实这个确实是，就是家长看了以后肯定是会这个叫做泪流满面啊，或者是会对自己这个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会特别的叫做内疚啊。
所以现在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课题，在高科技的今天，你还真是要注意孩子的任何的蛛丝马迹。坦率说，如果这家长本身对 AI 都完全不了解，你可能连提出相关的问题都没有。所以确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上瘾现在是更广义的去理解，那我们的家长可能也利用今天的时间回去想一想孩子在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一些上瘾的行为啊等等。那么如果你自己不懂，那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是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
对，最后呢，就是 ChatGPT 呢也果然啊，后来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我们对这个Adam Rain 的去世深感悲痛啊，我们的心和他的家人在一起。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开发一些新的措施，他现在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引导人们拨打危机求助的热线，并且呢把他们介绍给现实社会的一些这个资源当中去啊。虽然这些安全措施在常见的这个短时间交流当中效果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在长期的互动当中呢，他们就显得有点不太可靠啊，因为有一些安全训练呢有可能就会失效啊，这个确实也是机器的一个问题吧，所以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那当然现在他们开发出来就是家长监控这件事情啊，然后如果要是机器人聊天发现有这个人们有这种非常悲观的甚至是自残或者是伤害别人的这种行为的话，他们应该就拒绝再继续进行谈下去了，就不跟他再继续聊下去了哈。采取这样的机制看看能不能够减少这个就是青少年因为和 ChatGPT 这个接触之后产生的这个悲观或者是自杀的这个倾向。